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《摩西出埃及》里面的第七个故事，杀鹰灭族。在2011年3月的时候，日本发生了海啸，核能外泄。我们知道德国是第一个率先宣布未来将会废止核电的国家，再次证明日耳曼民族的理性自治，但却让人不禁怀疑，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，德国纳粹竟然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。根据史学家研究，犹太人曾经两手空空移民德国。600年之后 ,50% 的大学校长、法官、律师、科学家都是犹太人，领尽风骚富可敌国。甚至连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，为了逃避纳粹移居美国。希特勒这个狂人，他宣称上帝已死，号召了许多因为嫉妒仇恨而心中爆炸的德国人，把所有犹太人的财产充公，关到集中营，先是杀光了老弱的犹太人，接着干脆用毒瓦斯集体的处决。非常残忍的还是把尸体丢到焚化炉，希望最后达到灭族的最终目的。当德国人在战败之后，他们清醒过来，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当年何以如此的鬼迷心窍。的确，从圣经当中我们发现，邪灵的确会悄悄地渗入人心，让人成为魔鬼的奴隶。好，所以德国人在慕尼黑保留的一处集中营废墟上面立一个牌子，写着不能汲取历史教训，历史必将重演，也吸引了很多的观光客。其实太阳底下并没有新鲜事，在圣经出埃及记里面早就上演了这类的情节。话说雅各一家希伯来人，他们逃难到了埃及，过了430年的快乐时光。可是后来继任的法老对于逐渐壮大的犹太人极度的反感，他们想出种种的方法虐待犹太人。最让法老害怕的是犹太人口持续不断的攀升。法老责备督工，你没有贯彻我的命令要虐待犹太人。可是督工很无辜地说，那些犹太人每天被我操得筋疲力竭，遍体鳞伤啊，那为什么他们还是不断地生孩子，人口不断地增加呢？法老恨恨地说，不如全部杀光他们。哦，督工连连摇手报告法老，太可惜了，希伯来人虽然讨厌，但是他们其实很聪明很认真，我们埃及有太多的工程需要他们做人力了。的确，法老也舍不得眼前的利益，不过也绝不能看着他们人口爆炸呀。赶快去把希伯来人收生婆的那个头头给我找来。不一会儿来了两个收生婆的领班，就是助产士了，一个名叫施弗拉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美丽的意思，另外一个收生婆领班叫做普阿，那这个名字就是秀丽的意思。你们两个听着，法老郑重地亲自交代，你们这些收生婆们以后接生如果是男孩，立刻就把他们杀了，若是女婴，可以暂时留着，我也会厚厚地赏赐你们。法老的计划是逐步地消灭希伯来人，而女婴长大了，反正跟埃及人通婚，反而达到优生的目的。这两个收生婆施弗拉跟普阿都是信仰上帝的人，他们深知世上绝对没有神不知鬼不觉的事，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，上帝都睁着眼睛在看。由于神曾经对亚伯拉罕预言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所以400年来上帝静悄悄的，他们二人不断的祷告却没有听到神的声音。可是他们自己却说，我们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，叫我们把婴孩杀掉真是开玩笑。第二天 有人通报来了，有一个希伯来人妇人快要生产了。普阿加紧了脚步到了那个人家。按照希伯来人他们妇女临盆的标准模式，应该是找两块大石头，产妇呢就扶着这个石头，用跪着的姿势生小孩。没多久，小婴儿哇哇坠地，普阿用手托着小 baby， 把婴儿身上的羊水血水洗干净，送到妈妈的手臂中。哇哦，众人欢笑，产妇也笑了，收生婆普阿也笑个不停，大家都赞美是一个好漂亮的小男孩呢。可是普阿的心中复杂翻腾，他在心中对自己说，我违背了法老的命令，我干脆就用我自己的命来换婴儿的命吧，反正能救一个是一个。虽普阿如此，施弗拉也如此，他们并没有对其他收生婆传递法老的命令。所以过了一段时间，法老发现这个希伯来的小婴儿，特别是男婴，反而是有增无减。法老就传唤普阿、施弗拉，很不高兴地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不遵行我的命令？哎呀，报告法老，希伯来的妇人他们都很强壮，等我赶到的时候，小 baby 都已经生出来了。另一个收生婆施弗拉也说，很多产妇也不是头胎，他们平常都在劳动，生孩子都生得很快，像母鸡下蛋一样。他二人所说一部分也是实情，因为以色列的审美观，女子是以强健为美的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当初亚伯拉罕挑选儿子的媳妇儿，就是以撒的媳妇儿利百加，就是因为她固然是漂亮，也是身体非常的强壮，她能够帮十只骆驼打水，让他们通通喝足。法老其实对生孩子这件事所知不多，乍听之下，这两个收生婆讲的似乎也有些道理，于是就放了他们一马，没有处罚。根据希伯来人的习惯，通常不孕的妇人才会去当收生婆。犹太人跟中国古时候一样啊，是所谓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所以不孕的妇人是很可耻的。普阿跟施弗拉他们并没有嫉妒能生的妇女，他们抱着君子成人之美的胸襟在一旁协助，而如今他们更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希伯来的男婴。所以最后神迹出现了，他们二人先后都怀孕了，这一次他们反而需要别人来帮他们了。